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，指点江山，坎坎坎，平事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哎，开书以前呢，还给大家说那么一则新闻。要说最近呢，我锁定了中新网，全称叫中国新闻网。那么在这个网站当中呢，我发现了一则新闻。北京7月14日天，也是现在的2016年，有那么一则新闻呢，引起了这个舆论的关注。那是什么新闻？题目是北京急救人员拒抬年迈的病人。要是近年来呀，你说像什么这个急救车收费合不合理，这个病患该由谁来抬等等等等，引起了不少的争议。那是谁来抬呀？不是大夫，不是护士，应当呢有这个专门的人员。有的相关方面就说了，我们那个人员不够啊。不管你够不够，咱们法律有明文规定，当然了，是北京的这个地方性法规，是那么一个草案。怎么规定的？说这个每辆院前的救护车呀，你应当配备医师一名，驾驶员一名，并根据需要配备护士、医疗救助人员或者呢担架员等急救人员二名。虽然这里边用了那么一个或者，但是呢担架人员是非常重要的。有那么一个负责人就说了，他们不是说不愿意啊，在每一辆车哎都配置担架员，但是由于担架人员的这个待遇问题、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，以及呢对抬担架的这个人员本身的相关职业要求哎都挺高，那么因此呢目前让这个所有的这个救护车呀都配置担架人员不容易，倒有他那么一说啊。但是我认为呢，你说待遇不高，提高待遇啊，那还说钱你给呀？不是，首先这个公办医院呢，国家应该适当的拨款。当然了，国家有国家的预算，国家有国家的实施，具体什么情况说真不了解。如果款没有拨到这一块，那么说明国家呢还有他的打算，这也很正常。但是呢，无论是公办的还是私立的，都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呢要求家属付款。你让人家服务了啊，你凭什么不拿钱呢？主要是这个法律法规，尤其是地方性法规，你要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拿多少，多少公里，多少钱，这都能规定。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怎么就不能规定呢？也能规定。第二一点呢，你不说有这个规范要求吗？那么好，咱们就培训，咱们就考核。现在这个就业环境、就业情况也不是很乐观，比较紧张。那么如果待遇提高了，怎么就不会有这种从业人员？是不是呢？那么刚才说出来说的这些和本集故事是一点关系没有啊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这个谢真跟着这个老者就进了城了，刚到门口，这个官兵就看着了。干什么呢？给我绑了。这个老者赶紧上前，哎，军爷军爷军爷军爷，哎呀，他是我姑娘的兄弟，哎呀，他母亲呢得了这个心疼的病，特地来城里边啊给他母亲弄药来了。
放屁！你他妈是什么人？哎，你说你经常出入的，我能不认识你吗？
你个老不死，你个老猪狗！
哎，我让他回答你多什么嘴？
谢真呢一点都没害怕，赶紧过来了。哎哎，老爷。
晓得呀，我在这个万丈林里边打猎呀，不经常的到城里来。那么这回呢，是我母亲得了心疼的病了，哎呀，天天喊呢，看那样啊，不行了。所以我呀，赶紧到这个咱们城里边买点药啊，大哥，军爷，您可怜可怜。再看那个当官的一看，我来问你，你这叉上挑的是什么呀？啊啊啊，那个真是野味儿啊，我到城里来卖呀。军爷，您要是想要的话呀，那您就拿去吧。要说谢真这个人可真聪明啊。那官一看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你小子倒挺聪明啊，既然如此啊，你就把那山鸡给我留下，剩下的你拿到城里爱怎么卖怎么卖。哎，多谢多谢。说完这话呢，再看谢真就把这山鸡给解下来了，那官和其他的门军都接过去了。这才呀，让这个谢真进去。有那么一句话呀，雁过拔毛，真差不多少。进了城以后啊，再看两个人就来到了那个僻静之处。那老者就说呀，哎呀哎呀，我说小伙子，你看吧，这帮厮们，这帮混蛋呢，多害人。我呀，今天把我女儿带出去，我就走了。哎呀，不再受这些禽兽们的计。谢真一听啊，多谢老丈啊，这样的地方啊，他住不得。今天走了，当然好了。我呀，要买药给我母亲治病，就此和老丈别过了。那常例你得给我呀。那要说什么叫常例呀？就进门出门掏的那个钱，就给他了，然后他就走了。这谢真一看他走远了，心想啊，嘿，我得办我的事儿去了。用那个叉子挑了自己的野味，往城里就走。也不正经卖呀，胡了八嘟就给卖出去了。当然本来就不是真卖嘛。然后呢，就找这个官府、军营、牢狱，偷偷摸摸就做好了记号。看看这个天呢，眼瞅就黑了。找了那么一个药王庙在那歇息，一看这药王庙啊，看庙的没有，没有看庙的，那没人捣乱呢，谢真当然就高兴了。简短截说，到了第二天中午，这个谢真呢就来到了街上瞎晃悠，想找些酒饭吃。一看这个街上没什么人，绝大多数的店铺都不开门了。再看谢真心里边好叹呢，哎，你想这个酒店他能不开门吗？就是因为呀，这个张萌芳苛政暴敛呐。但是呢，大半没开门，还有一部分开门的，所以这位就找了那么一家小作坊，要了点酒，要了点饭，在那吃。正吃着呢，就听边上有俩人唠嗑。要说这俩鬼呀，哎，也有地方口音。其中一个就说了：“我和你说哈，我跟你说，我从东北那地府来的。要是早年呢，这个张知府带领着大军马，到引龙山去这个剿强人的时候，我的兄弟哈，我跟你说哈，就被整去了，现在都不知道上哪去了。”另一个人呢是山西人，而且有点喝多了。我和你说呀，我和你说，你要说这个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，你的弟弟呀被弄走了，我看是回不来了。再看那位就说了：“
我跟你说哈，你别说了，你要再说的话，让人听去，你可就麻烦了。
再看那位就说了，
我和你说呀，你可这个村里已经七点八到了，离死不远了，我怕个鸟啊。若是强人来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赢了他们就得了，只要除了这些禽兽比什么都好啊。
再说刚才那个东北的鬼一看这位喝的太多了，嘴里边就是骂，就怕他给骂出来呀，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，赶紧呢就把这个钞票掏出来了，扯着这个人就走。谢真这么一看呢，他就乐了，哎呀，烂马七招吃了一顿，把银子往这一放桌上，扭头就要走。来到街上就看那边啊乱起来了，哇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，有那么两个公差从这个小巷当中噔噔噔噔噔跑出来了，这两位脸都肿了，接着又能那一个跑出来，哎呀，这一位呀一跑是一跤啊，后面出来那么一个大汉，踏上一步拽起拳头就打，啪啪啪，打的那个公差呀跟杀猪的叫差不多少，要说那汉子就喊了，小子，朗朗乾坤清平的世界啊，怎么会有你们这帮混蛋，你们专门害人，要什么驻军钱拿不出便调戏人家的妻子，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，今天老子撞着了，我非得打死你不可。再看周围呀，老百姓没有一个劝的，都搁那叫好，好啊好，打他好好。要说老百姓没啥能耐，眼睛可是雪亮的，那个汉子越打越起劲，啊啪啪啪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汉子可急眼了，把这位一甩，啪，正好摔到那一个石头上，把这脑袋呀磕得脑浆崩裂，白的红的都出来了。围着看的大伙都在喊呢，但是呢怕连累了也都跑了，这就是人的特点。这汉子啊，呸，吐了那么一口，还想打那两个公差，再看从边上出来一个人，啪，就把他给拽住了，然后把这位往这个小巷里就领。这两个人呢七绕八绕，离这个街市可就远了，这才停下了。再看那个人就说，我说你这脾气怎么没改呢，杨氏三间你就这脾气，来到阴曹地府你怎么还这样呢，你说你把那个鬼那公差给打死了，这城里边肯定搜我们了，这一搜我们上哪去，阳间还有梁山，阴间有啥。那汉子一听，哼，你说就这个禽兽，我怎么能忍，我说杨雄哥哥呀，你呀你看得下去，我告诉你，你看下去我看不下去，要说我这脾气你也知道，我要不管这事儿啊，我肚囊都得裂了。哎呀，我说石秀兄弟呀，我也看不过去，但是杀人杀个彻底，救人救到底呀，今天我们把这公差杀了，那官差一恼找不着咱们，对他们家下手可怎么办，咱们得想个法子。石秀一听，哥哥，我看这些小爪牙杀了百姓我不高兴，我杀他们一百个我都不解气，今天晚上啊我把那张萌芳连他们一家我都给宰了， 杨雄一听，我听说这个张萌芳今天早晨带兵打仗去了，军营里边不好下手，杀了他咱们也跑不了啊。那就这样，杀他妻小啊，连夜咱们都杀了，让这些混蛋们呢都死了也就得了。说到这儿啊，说书人带上那么两句，要说石秀做的可不对呀，人家老小招着你惹着你了，干什么坏事了？你有什么权利杀人家？哪怕是在武侠小说，在古代社会，你也没这个权利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呢？就像咱们现在有些人呢，非常可恨，绑票或者呢相威胁，如果你不这么的，我把你们家人呢给你们怎么着，说出来是可发一笑啊，对这样人非常看不起。鲁迅先生有那么一句话呀，说强者抽刃，够奔更强者，弱者抽刃，够奔更弱者呀。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五大三粗的都拿着利刃，或者呢你周围有很多人，你欺负一个小孩，欺负一个老人，欺负一个妇女，你他妈算他妈什么能耐？是不是？说说是看不起这样的人呢？所以说我说呀，你要有本事跟这家男的来。那么在咱们现代社会，甭管什么事儿，要用法律来解决，法治社会。韩非子有那么一句话呀，说这个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古代封建社会那个法律，它如果能够保护老百姓的权利，就用不着儒，也用不着武了。拿我们现在来说，这个儒家思想啊，还要发表自己的观点，这很好。但是呢，像这个侠家、墨家，我认为现在呀，没有用武之地了。你要瞎弄，动用私刑，那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？但是可有一样，侠家有那么一点好处，就是见义勇为，这种精神还是需要的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两个人在那商量如何下手，突然之间在背后有那么一个声音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朗朗乾坤，清明世界，你们两个人在这商量如何灭人满门，我自己给你们说出去了。这两个人一听大吃了一惊，再看石秀，嚷嚷嚷嚷把刀就拔出来了，转过身来马上就想剁，还没等剁呢，可就看着这人了，谁呀？谢真。杨雄哥哥，石秀弟弟啊，哎呀，还是啊这么爱打抱不平啊。这两个人一看呢都高兴，哎呀，谢真，你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吓唬我们呢？我呀巧遇咱们宋公明哥哥还有李逵兄弟，现在呀在隐龙山有那么一个大的基业呀，现在我打进城里边做很多事情的那么一个内应。两个人一听那可高了兴了，哎呀，要说我呀活着的时候死在了玉岭关，那个无常不敢收留我们呢，所以我们俩呀溜溜达达就来到这儿来，仍然做这个屠宰的生意。要说这个张萌芳可是个混蛋呢，每天都捣乱，这幌子我们就收了就不做了。今天烦恼啊，我们来出喝酒来了。但是呢，一看城上有这么个事情，太不耐烦了，我们两个人挺身而出。那么既然宋江哥哥重新聚义了，我跟他们一块去也就得了。谢真一听，明天晚上啊宋江哥哥就来打城来了，我们 且做接应。放火的火头我放在了这个庙里边了，我们今夜呀便到那庙里中歇息，明天晚上放把大火给他闹个天翻地覆。再看这三个人就来到了那个庙里边，谢震来到神像后边啊，就想取那药头，但是这么一看呢，药头没了，呀，药头哪去了？这位就是一愣啊，但是杨雄石秀一看乐了。再看这个谢真一听，不是，这药头让谁给拿走了啊？哎呀，这个不打紧呢，明天这个大事儿可就放不了了。这个火怎么放啊？火放不了倒是小事儿，这风声一误了那更是大事儿。你说你们两个乐个什么劲儿？石秀一听更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我说谢真哥哥呀，你说你担什么心呢？不用担心，我跟你说呀，哈哈，我知道谁拿去了。什么？谁拿去了？你说这个眼见着就是药王庙没有人，那看庙都没有，能谁呀？哥哥莫急呀，我告诉你呀，我这么一喊他就出来了。这位就是梁山水泊上第一个惯透石谦兄弟。谢真一听那也高兴，正高兴着呢，再看从上边那个柱子上啊，突下来那么一个非常瘦的汉子。
宝啊，你们卖我啊？哎呀，什么好兄弟情谊都扯淡。
谢真一看，哎呀，石谦兄弟，你可真是有本事。
我当然有本事了，要说昨日啊，我出去打些夜食儿，吃点夜宵嘛。今天回来见这个庙里边很多东西都动了，我就起了疑心了。我这么一找啊，就看到药头了。看到这个药头之后，哎呀，我就想，哎，肯定有事，但是我想不到你来放火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把药头给偷走了。
谢真一听啊，哎，我知道啊，你是惯透也爱放火，只是啊，哎，不知道你在哪，所以这个宋公明哥哥就让我来放火呀。石谦就说，
嘿嘿，这回呀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张蒙方那块有那么一大串珠子让我给偷来了，哎，不知道给谁。嗯，这回呀，我给他放一把大火。
大伙一听都乐了。石谦就说，
嘿嘿，哎呀，自从来了阴间呐，没事这儿找那儿晃的啊，哎呀，前两天碰到那么两个屠户，俺呐不耐得烦，那是嫌弃呀。哎呀，只是想做这个本行啊，非常自在，在城里边闲耍，嘿嘿，咦，闲着来就跟他们喝酒。哎呀，这刚才呀，我在后院找了那么一只鸡，我就把它烧了。在这喝酒，谢大哥你来了，请你吃吧。
谢真一听，哈哈哈哈，你喜欢偷鸡倒不要紧呢，你可别到那张蒙方家里边把那个抱小鸡给偷下来，到那个时候这位一只鸡毛都敢要你100万两银子啊，到时候你没地儿弄去。几个人一听是哈哈大笑啊，这就是一种嘲讽啊。嗯，再看那个鸡呀，不到一会儿功夫让他们给吃了了，就商量着如何放火。石谦就说，
嘿嘿，这放火的事儿由我来做，张蒙方家里边啊一把大火，要说城上呢也放一把大火，军营里边炒料厂还放一把大火，这三把火都我来放。
杨雄就说，我呀 与石秀兄弟把那个门军给他杀了，去接应宋公明哥哥军马入来。谢真一听，事情都让你们抢去了，我功劳哪去？我得想想我干什么。这个张萌芳这厮啊，害的人害的太多了，在这个牢里边我得把那看守杀了，然后把那些冤屈都放出来，让他们各处一喊，这些人呢肯定得出力给他们照照声势。几个人都说这样最好了，这样最好了，他们把这个计策就定好了。再跟这几个人呢商量停当了，是准备放火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，来说干点什么呢？按照惯例啊，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。要说今天呢，咱们正好赶上说这个霹雳火秦明。秦明在水泊梁山上排行老七，手里边啊拿着那么一杆叮叮狼牙棒，要说功夫那可厉害呀。在马军五虎上将排名老三。咱们说说这个宋江啊，去投奔清风寨的时候，想找花荣的时候，被清风寨文官刘高给陷害了。宋江与这个花荣被镇三山黄信给活捉了，押往了青州。但是呢，又被清风山的好汉燕顺给救了。青州指挥司统领本部兵马呀，统治秦明得知了这个花荣谋反了，点起了500人马前去捉拿呀。要说这个秦明哪儿都好，有功夫有人品，但是呢有一个缺点，那说啥呀，性情太急躁了，这个人不会温和，所以呢有那么一个外号叫霹雳火秦明。可以当上四个字儿，那说啥呀，有勇无谋。这位跟小李广花荣打了四五十回合是不分胜负，虽然是不分胜负，但是他的兵马那可损了不少啊。要说秦明啊，可就掉入陷坑了，被活捉了。尽管活捉，这秦明挺耿直，没肯投降，还是想回到青州。被这个花荣啊用了那么一个计策，把他后路给断了。到了最后啊，是终于投靠了宋江。要说这个宋江会使花活呀，就把花荣的妹妹许配给秦明了。那说什么叫花活呀，如果不把花荣的妹妹许配给秦明，弄不好这个秦明就可能记这个花荣的仇。所以说呀，这招玩的不错。在宋江征讨方腊的时候，就被方腊的大侄儿方杰那么一挤呀，刺于马下了。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。那还说今天说谁，按照这个次序排行老八，谁呀，双鞭呼延灼。要说这呼延灼呀，马军五虎上将第四名，手里边拿着那么一双大铜鞭，骑那么一匹呀，踢雪乌骓马。要说这位那武功可高啊。宋江兵马是杀了高俅的弟弟高廉以后，这高俅就推举呼延灼作为兵马指挥使，是攻打水泊梁山。呼延灼就用了连环马大败了这个宋江的兵马。梁山上有那么一个人叫金钱豹子汤龙，这位呢设计了那么一个计策。来说什么计策呀，让这个徐宁用勾连枪大破连环马。所以这个吴用呢就使了那么一个计策，派这个石谦到东京把这个徐宁的雁翎锁子甲给偷来了，然后骗这个徐宁到了梁山。这徐宁就用自己的勾连枪果然就把呼延灼的这个连环马给他破了。
胡彦卓是单枪匹马逃到了青州，青州知府让他带着人攻打桃花山、二龙山。梁山上的人赶紧就来到了桃花山、二龙山去救援，用这个计谋就把胡彦卓是骗到了陷坑里边，给活捉了。直到最后啊，胡彦卓就投降了梁山。后来接受了招安以后，这个胡彦卓呢就被封为豫皖兵马指挥使。咱们下文书再见。